上回书说到张辽见曹操不答应这第三件事，就说欲让众人国事之论。张辽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曹操说，为什么关云长跟刘备那么好，他不愿意归降，就是因为刘备对待关云长太好了。你曹操对待关云长可以比刘备对他还好，那么他就会忘了刘备，而心中只有你曹操，他就会死心塌地的保你曹操做你手下的战将。曹操是个明白人，而且曹操成大事他有爱将之癖，要成大事手下没能人保着行吗？关云长这个人自打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温酒斩华雄的时候，曹操就爱上他了。所以张辽说出这样的话来，曹操点头答应，好啊，文远你去回禀二将军，三件事我曹某俱已应允，谢丞相。张辽先替关云长道谢了，然后骑着马离开曹操大营，回到土山面见关云长，二将军，丞相已然应允三件事。哎呀，关云长万也没想到曹操能答应这三件事啊。好吧，文远呐，既然如此，请暂且回到丞相面前，再替我禀明一事。嘿呦，张文远心说，你要我四件事刚才一块说好不好啊？二将军，请问还有何事？文远，请你面见曹丞相，请曹丞相即刻传令退军30里，容我回去禀明二位皇嫂。二位嫂嫂让我关某归降，我便归降；二位嫂嫂不准归降，我有死而已。张文远不敢相驳，好，二将军您略后片刻。张辽骑着马回到曹营，下马禀报曹丞相，谋士荀彧一摆手，这可不行，如果您传令撤下30里，关云长骑着马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下邳城，他一关城门他不归降了怎么办呢？曹操微微一笑，温柔呀，云长是义士，他必不失信。曹操就这么相信关云长，来呀，传我的令，撤兵30里。张辽还没回去呢，大令已然传下来了。等张辽到了土山，曹操大兵已然行动了。张辽来到关云长面前，二将军，丞相已然传令了，请吧。关云长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下邳城，一看城门开着，吊桥放下，关云长引兵进城。再一看下邳城中3街6市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繁华，就跟没发生战争一样。等到了皇叔刘备家门前，关云长下马一看，曹操兵在这站着岗呢。关云长迈步走进去，来到甘夫人糜夫人屋门前，深施一礼，小弟关羽拜见二位嫂嫂，二位嫂嫂受惊，关羽之罪。然后扑通一声，关云长就跪在了阶下。甘夫人糜夫人听说关云长回来了，赶紧命丫鬟挑起帘笼，二弟呀，皇叔身在何处？二位嫂嫂，我大哥身在何处不得而知，而今又是禀命二位嫂嫂。二叔，你到底有什么事，就说来让我姐妹听听吧。关云长就把跟张辽土山约三事的事情跟甘夫人糜夫人说了。甘夫人点了点头，二弟呀，自从你领兵出战之后，曹丞相带着兵将来到下邳城中，派兵士保护我们，我们姐妹并没有受到伤害。既然你跟张文远以三事相约，曹丞相已然答应了，我们姐妹只是有一件事不放心，将来 你到了许昌之后，如果知道皇叔身在何处，曹丞相要不让你走怎么办呢？关云长站起身形，二位嫂嫂请放心，只要知道我大哥身在何处，我必然辞曹而去。二叔，你既然跟丞相有三世相约，这件事就不必问我们女流之辈，全凭二叔做主。小弟告辞。关云长告辞出来，上了马，带着十几名亲随出下邳城，够奔曹操大营。刚一到营门口，张辽在这儿等着呢。二将军，请您进营，丞相在辕门等候。关云长下了马了，跟张辽两个人并肩而行，手下人牵着马进营门，来到辕门这儿。关云长愣了，当中间是曹丞相，头戴象貂，硬翅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往这一站。左边是曹操这些谋士，右边是曹营这些战将。曹操亲自迎接，在辕门这一站。关云长迈步往前走，关某拜见丞相。曹操立刻往上迎，哎呀，关将军至此，我曹某未曾远迎，当面谢罪。这曹操还真客气。曹操往前走呢，关云长也往前走，两个人走到近前了，关云长跪倒在地。丞相，我关某乃败兵之将，蒙丞相不杀之恩。哎呀，二将军请起。我曹操就爱云长将军是个忠义之士，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请。曹操往里一让，要把关云长让到中军大帐。关云长一摆手，丞相且慢，刚才文远带我关云长所请三事，蒙丞相应允。丞相，您既然应允我关云长所请三事，丞相可不要食言呐。关云长这意思呢，张辽跟我说了你曹操答应我这三件事了，但是现在我当着你手下文臣勇将，我得把这三件事再说一遍。你曹操亲口答应了，你就不能食言，你不能言而无信。曹操心说，关云长也够厉害的，哎呀，二将军，我曹操既然说出话来，安能失信呢？二将军请。嘛，丞相，关某所请第三件事，如果将来知道我大哥身在何处，我要辞您而去。丞相，我追随您的麾下，我必然要打听我大哥皇叔所在，如果将来知道我大哥身在何处，我来不及跟丞相告辞，请丞相莫怪。好啊，二将军，那么玄德如果活在世上，任凭二将军去寻找，但是刀枪无眼，现在皇叔是不是在人世之上，我曹某也不知。二将军，你不要着急，等到了许都之后，我立刻派人四方打听，打听出皇叔的下落，立刻禀报将军。好，谢丞相。这样关云长跟曹操才来到中军大帐，曹操立刻设宴相待，款待关云长，曹操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大家伙儿陪着曹操跟关云长饮酒，然后曹操传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撤兵回归许昌。关云长回到下邳城，请二位皇嫂把细软收拾好了，挑了三十名老军，预备两辆车，请二位皇嫂坐车。关云长让老军推动车辆，自己全身披挂，胯下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保着二皇嫂随曹操大军回归许昌。曹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有打徐州动兵了。 么行军打仗的有规矩，一天走30里地，30里地一舍地，然后呢吃饭，吃完饭以后呢下午再走30里，一天走60里，不能多走，遇见敌人了有精神好打仗。曹操带着人马行军，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走在中途路上，晚上曹操大营扎寨睡觉。曹操这坏心眼就上来了，得给关云长预备公馆，虽然临时的公馆不那么好找，但是找几间房恐怕不太难吧。这曹操就给关云长找这么一个独门独院，还不太好挑，有院子有门，里边就一间房。关云长知道曹操让我住这一间房要乱我叔嫂之情，确实是关云长虽然这么大了，关云长还没娶妻呢，而且咱们前边也说过，甘夫人糜夫人长得貌美绝世无双，年龄比关云长小啊。关云长到这一看这个院子，一看这间屋子，就请二位皇嫂下车进屋休息，让老君伺候着，然后让老君退出来，就住在院子里。关云长呢，找了一张桌子，就在廊前把这桌子一摆，掌上灯光，就是点上蜡烛啊。关云长就坐在桌前，在蜡烛之下打开书，在灯下观看春秋。曹操把营寨安好了，曹操应该睡觉啊，曹操就把手下心腹的小校过来了，你呀看看关云长干什么呢。这个小校来到关云长的公馆，往里一看，关云长坐在灯下观书。哎呀，这小校心说关云长好人样啊，望着一座灯光一照，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五柳长髯，滋润以极。哎呀，看得这小校直发呆，看着看着，哎呦，曹丞相还等我回禀呢。小校赶紧回去禀报曹操，丞相，关将军在房檐这儿预备一张桌子，点上蜡烛，在灯下看书呢。再去看来，这小校二次又去了，回来禀报曹丞相，二将军灯下观书。再去看来，这一宿这小校啊跑了48趟。关云长一宿没睡觉，秉烛打旦在灯下看春秋。这曹操一宿也没睡呀，等到第二天行军了，曹操坐在马上，曹操又打哈欠又放瞌睡，到了晚上预备公馆，一天不成，我第二天还这样，仍然给关云长预备一间房，关云长在灯下观书。就这样一宿又过去了，曹操第二宿又没睡，第三天还这样，曹操心说我也别看着干脆我睡觉得了。关云长确实是个忠义之士，这一路之上自夜达旦，毫无倦色，保着二皇嫂够奔许昌。为什么关云长人人敬仰啊？关云长确实是个忠义之士，就是现在到东南亚各个国家，什么地方都是供着关公，那是我亲眼得见的。在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起码得有1100多个关帝庙，能够成规模的非常好的就有200多个关帝庙了。台湾人供关公，管关云长叫恩主公，关云长所以深得民心。曹操这样对待关羽，关羽并没往心里去，等到了许昌之后，曹操把人马安置好了，就给关云长挑选了一座宅院。关云长看完之后，一宅分两院，内宅请两位皇嫂居住，就在门口这儿，内宅跟外宅当中间这儿派10名老军看守，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去。关云长就住在外宅。曹操带着关云长面军，汉献帝就封关云长偏将军， 关云长原来是没有官职的，现在是汉献帝驾前的偏将军，有了官职了。自打关云长到了许昌，那曹操对待关云长确实是按张辽的话，刘备对待关云长好，我曹操对待关云长比你刘备对待关云长好上100倍，我看他还找不着你刘备了。所以曹操呢，对待关云长是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上马赐金，下马赐银。每隔3天，曹操就在自己相府之中摆上酒宴，曹操亲自相陪，跟着关云长推杯换盏，坐着聊天。每隔5天，曹操就在曹相府摆上大宴，就在省厅之上设下酒宴。那曹操所有手下谋士跟战将全都陪着几十桌呀。曹操多大的花销啊，曹操在上手一张桌子陪着关云长坐着饮酒。3日小宴，5日大宴，那看待关云长可跟对待别人不一样。张辽、张文远心中高兴，曹营大将当中头一个跟关云长好的就是张辽，第二个就是大将徐晃、许公明。关云长每天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内院的外边给二位皇嫂深施一礼，请问二位皇嫂睡好觉了没有，吃好了没有，问问二位嫂嫂身体如何。甘夫人、糜夫人传下话来，请叔叔自裁，关云长才退下去，就这么尊敬两位嫂夫人。曹操知道暗数大指啊。曹操还送给关云长一套金银器皿，关云长看过之后收下，写了收条，就把这套金银器皿送到内宅让二位皇嫂使用。曹操一想，我在回许昌的路上给关云长预备公馆，关云长在灯下观书，关云长也不小了，所以曹操花了不少的银子给关云长又挑又选，选了10名美女。这10名美女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诗词歌赋、弹唱歌舞。曹操就把这10名美女买来，让人送到关云长的家中。没想到关云长一看这10个大姑娘往这一站，连头都不歪，进去伺候2位皇嫂。这回啊，甘夫人、糜夫人倒合适了，平常都是老君伺候，这回10名美女在这儿做使女来伺候甘、糜2位夫人。曹操有一天摆上酒宴了，一看关云长身上穿这件绿锦袍太旧了，曹操就拿眼睛量这尺寸，把关云长这身领体格多宽多窄看好了。等关云长走了，曹操立刻把最好的裁缝叫来，用最好的绿色的锦缎让这裁缝给关云长做了一件崭崭新的绿色锦袍。等关云长又来赴宴，3日小宴了，曹操就把这件锦袍奉上。二将军，看你这件袍已然穿旧了，我曹某命人做了一件锦袍，请二将军笑纳。关云长用手一摆，老君把这件锦袍接过去，关云长连句谢字都没说。等5日大宴了，关云长前来赴宴，曹操站起身形迎接。一看关云长还是穿着这件旧的绿锦袍，二将军请坐，谢丞相。两个人落座了，风风盛盛酒宴几十桌摆上了，谋臣武将都在这陪着。曹操再仔细一看，关云长这旧的锦袍里边露出边来了，里边是自己送的那件新的绿锦袍。曹操心说这关云长挺会过日子呀，把新袍穿在里边，拿旧袍一照，我得问问他。二将军，丞相，我曹某送你一件绿色的锦袍，你为什么把它穿在里边？不要紧，穿坏了吧，我曹某再送。 没想到关云长微微一摇头，用手捋着五绺长髯：“丞相，这件绿色锦袍是我大哥所赐，里边这件新袍乃丞相新赐，我把您所赐的新袍穿在里边，大哥所赐旧袍穿在外边，是我关某不能洗心而忘旧。”哎呀，曹操心说我这俩钱花的，关云长不能洗心而忘旧，这就是关云长义字可贵。虽然你曹操对我好，你对我是新赐，这件袍是新赐给我的，而这件旧袍是我大哥刘备旧赐，我就不能洗心而忘旧。曹操心里头虽然不高兴，但是嘴里还得夸关云长：“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二将军真乃忠义之士啊！此等人我甚佩服。”那意思你们大家伙学学，关云长永远不忘他大哥刘备刘玄德，你们也不能忘了我曹操对你们的恩情啊。关云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告辞回家。这天关云长刚起来，老君过来了：“二将军您快瞧瞧去，夫人哭死过去了。”关云长赶紧撒腿往里边跑，一看甘夫人确实晕倒在地。“嫂夫人，嫂夫人您赶紧醒来。”甘夫人慢慢睁开眼睛了：“二弟呀，我梦见你大哥掉在一个土坑里头，他起不来了，想必是你大哥已然离开了人世。”关云长安慰甘夫人糜夫人，但是关云长凄然泪下，想念大哥刘皇叔，想念三弟张飞，大哥到底身在何处？一德弟呀，你在何方啊？关云长眼泪流下来了。这时候曹丞相派人来请关云长安慰二位皇嫂，让人好生伺候着，骑着马来到相府赴宴。曹操也看见了关云长的眼泪：“二将军，你因何悲伤啊？身为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报效，想起大哥因此伤感。”曹操心说：“他这难受，我给他岔乎岔乎吧。”用手一指关云长的胡子：“二将军，你这胡须到底有多少根的？”“丞相，我关某很爱自己的胡子，一到秋天刮风就掉上几十根，所以呢，我就用皂囊罩上。”“好。”曹操心说：“我给你做。”等关云长走了之后，曹操说好了尺寸，让手下人给关云长做了一个皂色的纱囊。关云长再来赴宴，曹操就把纱囊送给了关云长，关云长就用纱囊把自己胡须罩上了。这天入朝面君，汉献帝刘协呢，一看关云长怎么这胡子用什么东西罩着呢？这是什么东西呢？“关将军，你胸前所配何物啊？”关云长上前施礼：“万岁，这是丞相所赐纱囊，将我胡须罩上啊，就请卿解下朕观之。”关云长解下纱囊，汉贤帝一看这胡子怎这么好啊，卿真乃美髯公。关云长这美髯公是汉贤帝刘协封的。关云长到底还走不走了，下回再说。